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青莲，利用回娘家的机会给村子里的乡亲们讲法轮功真相。许多接受真相默念九字真言的同村人亲身见证了大法救人展现的神迹。让我们来听听青莲讲的几个神奇故事。十几年前，我陪姐姐回娘家，刚进村，迎面看见一个老头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姐姐一看，忙迎上前去说：“这不是李强吗？”原来是姐姐儿时的老同学，60多岁，看上去就像70多岁的人。李强说他腰腿疼痛，什么活都干不了，走路都困难了，骑着三轮车勉强出来活动活动。姐姐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祛病健身的秘诀，并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李强专门找姐姐问真善忍的忍是哪个字，让姐姐给他写在纸上。他的至诚让人很感动，姐姐边写边给他讲真善忍的表面内涵及其他真相，然后他双手捧着字条回家了。后来他真的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去年我回娘家，远远的就看到两个人正在垃圾运转站处理垃圾，一个人站在高处干得很起劲，仔细一看正是李强，精神抖擞，像个年轻人一样。后来听娘家人说，李强身体可好了，特别能干，村里就把清扫垃圾的活给了他，每天把村里村外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可认真了，80来岁了，一年收入1-2万呢。2022年春天，我老家村里的小明天不亮就去自家大棚里干活，在棚顶上接帘子时，不小心被卷帘机挂住了衣服，一下把他的胳膊卷了进去。他拼命地往回拽胳膊，并大声呼喊。等临近干活的人来关掉电源后，他整个人缩成一团，已经昏死过去了。家人和急救车赶来后一看， 左臂的血肉全部绞烂，大小臂上的血肉都挤压到手腕部，整个胳膊就剩皮包着骨，脊梁骨严重变形，脊椎的关节全部错位，像拧麻花一样。县级医院根本无法医治，救护车直接就把他送到了市级骨科专院。个把月后，我回老家时，听妹妹说小明回来了，我们就去看望他。到他家一看，他半趴半卧地蜷缩在被窝里，自己不能翻身，不能动。80岁的老父亲在照顾他，看到我俩，他没等说话，泪水就滚落下来。原来，为保住性命，只能把左臂锯了下来。可是这个拧了麻花的脊梁却很难恢复了，医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医治好的，只能回家养着，弄不好就只能卧在床上了。他父亲老泪纵横地说，才50多岁的人不但不能站，连坐都坐不起来了。看到和听到这些，我的心里也很难过，对他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方。他急不可待地问，姐，有什么好方，快说。我顺手拿出了一个真相护身符放到他眼前，指着上面的字告诉他，你就诚心静念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你真心诚心念，就会出现奇迹。接着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护身符背后的几个小故事，他们爷俩都听得非常认真，也非常认可，最后爷俩都心悦诚服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夏秋之交，我又回了一次老家，老远就看见村头树荫下坐着一伙人乘凉，我眼前一亮，这不是小明吗？他看到我马上站了起来，我真是又惊又喜，他终于站了起来。我说，你好啦。他兴奋地说，我全好了，就是少了一只胳膊，不过没关系，什么活我都能干的，膀子非常有劲，就像胳膊还在一样，并连连说，谢谢您救了我的命。大伙儿也都说，这小子捡回来一条命。我一看，这几个人以前已经都给他们做了三退，我赶紧对小明说，你的命是大法师父救的，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最后说一说我的老同学得孙子的故事。一天我去街上办事，碰上了个老同学，寒暄一会儿，他看我带着孙子，心情很沉重地说，女儿结婚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小孩，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怀不上，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你别急，我给你个好办法，不妨试一试，就看你心诚不心诚了，如果心诚就会出现奇迹。他急切地问我，什么好办法，快说吧。我从兜里摸出一个真相护身符，对他说，你念念上边的字。他就一字一板非常认真地念完了。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也做了三退，他非常认可大法好，但还是疑惑地问我，这个真管用吗？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心诚则灵吧？3尺头上有神灵，只要你诚心静念9字真言，神明有之，就会帮你。能不能行，就看你心诚不诚了。 我又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说这个送给你女儿，你一定要给他俩讲明白，让他们两口子都真心念诵，就会有奇迹。他如获至宝，再三作揖向我致谢。我说千万别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大概半年以后，一天我路过他家小店门口，他从店里跑出来，超乎寻常的热情，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哎呀，真灵啊，真得好好谢谢你呀。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愣愣地说，你谢我什么呀？他忙说，你忘了，你送我的那个卡片真管事了，我女儿有了，怀孕了，都四五个月了。我听了也很高兴，说快谢谢大法师父吧，这是师父看你们明白大法真相，又虔诚地相信，还做了三退，师父就把这个孩子赐给了你们啊。他连忙双手合十，叩谢大法师父。后来我又遇到了他，他拿出手机来给我放视频，屏幕上一个大胖小子正牙牙学语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小生长在一个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家庭，后来不仅走出了怨恨，还帮助化解家人间的矛盾，这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1950年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我的奶奶被划成富农挨批斗，父亲为了转换家庭成分就参军入伍，还去了西藏参加过镇压藏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的。父亲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中都表现积极，被党文化熏染的也深，他总说家里也有阶级斗争。父亲动不动就找个茬对妻子孩子们大打出手，挑拨我和哥哥姐姐们之间的关系，家里总被他搞得勾心斗角，鸡犬不宁，真是苦不堪言。父亲长得帅，多才多艺，他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吹拉弹唱样样会，还特别会写文章。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手接骨的绝活。他在社会上担任过各种角色，包括校长、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部队宣传股股长、宣传科科长、医生等等。父亲到处拈花惹草，欺负我母亲，这让性格刚烈的我从小就怨恨父亲，一想到身上流着一半他的血就感到很耻辱，曾经一度想登报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由于我经常对父亲表现反抗情绪，所以父亲也最讨厌我，对我就最严厉。我考上了重点高中，父亲就是不供我上学，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被迫只好就读一个普通职业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劳累，因此我就更痛恨父亲，他生病我都不愿去看他。这种人生经历让我非常的自卑，造成我性格孤僻，心胸狭窄，岁数很小就得了一身病，风湿、胃病，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就两个月都不好，经常会想到自杀，但是又没有勇气自杀。1997年7月，邻居姐姐推荐我看《转法轮》，说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 可我受无神论的影响太深，认为是迷信，不看。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无论我去谁家串门子，都会看到这本书。我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指引着我遇到这本书。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借了这本《转法轮》回家看。结果这一看，真是太好了，这本书真不是一般的书啊。我的灵魂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我知道怎么做人了，我所有想不通的心结都打开了，我所有的怨恨都化为乌有，我像飞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心是那么的敞亮、轻松、自由，我真是太快乐了。我怎么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啊？自从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我发现身上的病痛全部消失无踪，而且什么事我都能想得开了。我处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单位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再怕苦怕累，在家里我彻底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和成见，任何事情都站在父亲的角度上为他着想。父亲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什么事都愿意找我商量。父亲还对保姆说，我这个女儿太善良了，孩子们中我亏欠她最多。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政治集团迫害大法，给大法污蔑造谣，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法轮功，更使人们惊恐不已。那时派出所警察也时常去我家骚扰，单位领导把我半身不遂的父亲接上一起去我家，想利用亲情逼迫我放弃修炼，并拿开除公职威胁我。我给他们讲了自焚疑点，讲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讲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及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等等。单位书记听了无奈地说，孩子，咱们国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因为我坚持不放弃修炼，我被开除了公职。父亲气得骂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和我最亲的二姐说和我断绝关系。我不怨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受了中共谎言蒙蔽。不论父亲和二姐怎么对我，我还是该怎么对他们好，还怎么对他们好。我就等他们消消气的时候，和他们理性地分析自焚伟案中的疑点，特别是电视画面中烫伤的人浑身像打了石膏一样的，还缠着厚厚的绷带，烫伤通常是不能这样处置的，央视记者采访时也违背无菌操作等等众多疑点。父亲和姐姐都是医生，父亲不光骨伤有绝活，治疗烫伤也有绝活，他们听了一下就明白了。我给父亲看九瓶共产党，我问父亲，爸，我是您女儿，不会害你，你和我说实话，你们当年去西藏平定叛乱，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藏民们叛乱，而是藏民们都信神，共产党不让他们信神，必须只信共产党，所以就让你们去镇压他们啊。父亲低头不语，默认了。我说，爸，你看共产党多邪恶呀，强迫你们当兵的去造了那么大的业，到时天要灭中共，你为什么要跟着他去陪葬呢？赶快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吧。父亲高兴地同意了。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我正在家照顾生病发烧的母亲，当地派出所两个警察和社区七八个人来到我家，两个警察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着我就把我往门外拖，直接扔到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中就跑了。我被绑架到了洗脑班，我绝食反迫害。两天后，警察怕承担责任，又把我送回家。 父亲非常担心地问我，他们打你没有？之后派出所所长又去我家骚扰，我父亲非常气愤地怒怼他，所长只好很无趣地走了。当时在外地进修的二姐知道后气愤地说，这练个功犯了什么法了？抓人简直没王法了。我当时没在场，我要是在场，谁敢动我妹妹，我非拿大铁锹拍他不可。我大哥性格暴躁，利益方面看得比较重，和父亲之间矛盾也深。父亲单位最后一批分福利房子，本来没有退休人员的份，但是二姐的好友是父亲单位的一把手，就分给了父亲一套。房子还没到手，父亲就说什么都不想要了，原因是父亲觉得自己也没几天活了，怕死了后这么好的房子会留给儿子，父亲不想给儿子任何东西。这个事很难办，二姐就自己买下了这套房子。那天我们几个姐妹去大哥家看母亲，大哥问起这套房子，一听二姐买下来了，就勃然大怒，动手打二姐，一家人乱作一团。我赶紧抱住大哥，把他拉到屋子里坐下，并对二姐说，你快走，去老爹那儿去。情绪失控的大哥说他也不想活了，准备杀几个人然后自杀。我严肃地对他说，大哥，你以为杀了人一死就能了之了吗？我把我在大法中知道的法理讲给大哥，告诉他善恶有报，杀人会造很大的业力，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大法书中告诉了，杀人有罪，自杀同样有罪，死了也会下地狱偿还，绝不会一死了之。我还告诉大哥，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我劝大哥说，你想想，为什么和谁都处不来？在单位里，你和同事们打架，打官司，回家和邻居打架，打官司，对待自己的儿子，你都是用暴力，造成孩子逆反心理那么严重，早早的辍学混社会学坏。老爹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才非要退房子，你不想想为什么老爹不想给你留下遗产？你这样活着幸福吗？大哥听了我这番话后不吱声，然后若有所思地慢慢安静下来，对我说，行，知道了，走，咱们去老爹那儿去吧，去了你别提今天的事了。我高兴地说，没问题。这之后大哥变了，脾气温和了许多，对利益明显看淡许多，对父亲也好了很多。大哥真的改了，这几年和同事邻居都相处融洽了，和儿子也完全化解了矛盾，现在退休在家哄着孙女，生活得很幸福。就这样，一场家庭危机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化解了。听众朋友，阶级斗争的观念会让家人之间都勾心斗角，彼此怨恨。然而故事的主人公因修炼大法，不仅走出了怨恨，还把大法与真相带给家人，从而化解了家人间的矛盾。听完这个故事，您说这家人是不是很幸运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母亲今年81岁，身体硬朗，容貌年轻。母亲经常说她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大法师父几次帮她化险为夷，她从内心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以下是母亲在大法中受益的两件事，见证大法的美好。2011年母亲68岁那年，他觉得孩子们都挺忙的，就独自去肛肠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肛门脱落需要手术，母亲谁也没有告诉，就直接办理了住院手续，做了手术。当我赶到医院时，手术已经做完了，母亲正躺在病床上。据母亲讲，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她一直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相信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他。手术很顺利，伤口也没有感到疼痛，几天后母亲就出院了。2016年母亲73岁时，腹部长了一个大囊肿，需要手术。母亲被推进手术室，要进行手术时，医生发现她的血压太低了，需要家属同意签字才能手术。家属同意继续手术后，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能正常手术了。医生很惊讶地说，这老太太神了，手术很成功。后来母亲说，我一进手术室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台上的大灯照着她，照得很亮，她心里很稳，一点也没有害怕，知道师父在保护她呢。护工说，照顾母亲太省力了，晚上就起夜一次，能自己上厕所，是他做护工以来最省心省力的一次。母亲伤口大，但愈合得很好，也没有疼痛，19天后就能给家人做饭了。母亲经常念叨，自己这么大年纪，这两次手术都没有遭罪，都是师父在保护着他，这就是法轮大法展现出来的超常。2022年12月份，全中国全面爆发了新冠病毒，家里父亲和弟弟也感染新冠病毒阳性了，母亲却没有什么大的感觉，状态一直挺好，不但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父亲和弟弟，承担了很多家务活。这些年母亲总为子女着想，不辞辛苦，只要能自己做的事情都自己做，尤其对父亲照顾得很好，减轻了子女的很多压力。母亲在大法中受益良多，身体好了，心胸也宽了，也逐渐放淡了和父亲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母亲一直感恩师父的救度和慈悲看护，让我们写出他的心里话，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感受大法的恩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 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先来讲一个驷马之门兴于新地的故事。愚公是西汉时东海郯县人，其子愚定国官至丞相，其孙愚勇官至御史大夫，子孙皆封侯。愚公曾任县御吏、郡爵曹，他精通法律，断案执法公正，无论大小案件都详细查访，认真审理，知冤必救，百姓感激，为他立了生祠，称作愚公祠。尤其是他所洗血的东海孝妇冤案，坚持为孝妇伸冤，不仅流传千古，而且留下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的道德规律。故事是这样的， 东海郡有个孝妇，年轻守寡，又无子女，很恭谨地奉养婆母。婆母想让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她的婆母对邻居说，我这孝顺媳妇儿侍奉我很勤劳辛苦，我怜悯她年轻守寡又没有子嗣，我年纪大了，长久拖累于她，于心不忍，如何是好？后来婆母竟自缢身亡，可婆母的女儿却上告县官说，那妇人杀了我母亲。县吏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她没有杀害婆母，但在县吏的严刑逼供下，孝妇最后竟屈打成招。此案定案后报送到上级官府，当时愚公任郡爵曹，认为这个妇人奉养婆母十多年，以孝顺闻名乡里，一定不会是他杀害了其婆母。但是太守不听愚公的意见，愚公为此案件明寻暗访，查知为一桩大冤案后寝食不安，百般为其表白，寻求生路。无奈昏聩县官，愚昧太守，不顾愚公再三直谏，不做详查细寻，最后竟将孝妇判处死刑，只是无罪的孝妇遭有罪之诛。愚公极力争论不成，抱着卷宗在府上痛哭不已，辞职而去。孝妇冤死后，东海郡内哭喊三年不语，五谷不熟。新太守上任，占卜大旱的原因，愚公陈述孝妇的冤情，孝妇不该被处死，前任太守冤杀了他，灾祸的原因应当就在这里。新任太守详查了全部案卷，为孝妇平冤，并亲自前往其坟前祭奠，立墓碑表彰其孝行。祭祀刚刚结束，天上立即下起了大雨，当年该郡五谷丰收，郡中人由此更加敬重愚公。一日，愚公家的驴门坏了，地方父老一起来为他修理。他说，可将驴门稍放高大，使他可容四马高盖之车出入。众人闻言茫然不解，便一起问道，是何缘故？愚公被问，只得说道，我平日审办案件，多积阴德，未曾冤枉于人，将来子孙必有兴起者。众人都相信他说的话。愚公之子愚定国也担任过县狱吏、郡爵曹、廷尉，承继了其父严谨的办案作风和秉公无私的品质，以公平宽恕著称当世，实载其决疑平法，勿再哀官寡，罪宜从轻，加审慎之心。意思是说，他审案公平合理，尽量照顾官寡孤独，宜罪从轻处理，在案子面前审慎从事。实称余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无冤。汉宣帝也说，余定国任廷尉，百姓没有怕受冤的顾虑。余定国后来担任丞相，其子余勇以孝传闻于当世，因贤良被选为驸马，娶馆陶公主刘师为妻，后来任光禄勋、御史大夫。汉代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余定国父子就职于其中的两个，并且封侯传世，可谓富贵兴盛之家了。果然应愚公昔日之言，愚公高门已成为成语典故，流传后世。这件事明确记载在正史《汉书》里。愚公深信因果，心存敬畏，以至于坦坦荡荡，为官处事有公正仁恕之心，其所言更透露出因果报应观。如果像愚公公其心，执法公正，昭雪冤枉，则处处是活人利人， 累积善德，自无恶果可惧，自然有福报可期。先贤评曰：驷马之门，亦兴于心地耳。古语所云：欲广福田，须平心地。所谓百福千祥，种种福分与祥瑞，不都是从顺应天理而为善中得来的吗？中国传统文化敬天信神，相信因果报应，这不仅深刻影响着百姓，其实历代很多君王也因此善于纳谏，勇于自责，从而化解危机。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古代明君敬天信神的故事。据《商史》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继位后，天不下雨，闹大旱七年之久。成汤于是来到桑林之野，诚恳地向上天祈祷。他以六件事自责道：是因为我的政令无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违职责，或是我的宫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后宫弄权乱政，或是我吏治不严，使贿赂盛行，或是我听信谗言，以使小人得势。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这就是历史上的汤岛桑林。商汤岛屿开启了历代明君修身和善于纳谏、勇于自责的先河。在皇帝既是法律的时代，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更显天威。唐太宗罪己广为人知，当时御史向唐太宗告发广州都督党仁洪贪赃枉法。太宗心想，他跟我多年东征西讨，很有才能，怎会犯这样的罪呢？就没有准奏。唐太宗懂得不惩治贪官污吏，邪风会蔓延，百姓要受苦，朝政会乱法度，于是下诏大理寺拘捕归案，秉公审理。大理寺依据把他判成死刑，禀奏太宗。唐太宗觉得党仁洪是个难得的将才，为自己立过汗马功劳，给他个悔过的机会，于是就御笔改为罢官流放。唐太宗反思随意改判，损害法律的尊严，对贪污者是纵容。早朝宣布：朕偏袒旧臣，违背国法，会失信于民啊，可恶的私心。说着哽咽起来。唐太宗手拍龙案，沉痛地说：朕徇私乱法，理应受到惩戒，现在我要到南郊去，身居茅庐，沐浴斋戒，向上天谢罪三日。群臣跪下劝阻，唐太宗看看跪在地上的满朝文武，沉痛地说：众爱卿能原谅朕，朕不能原谅自己，我可暂不到郊外对天谢罪，但要颁发诏书，向天下昭示自己的罪过。说罢，提笔写了罪己诏，令大臣速向全国臣民颁布。唐太宗曰：宜哉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为了百姓，宁愿上天把灾难都降在自己身上。海纳百川的唐太宗胸怀天下，开明纳谏，忘我至诚之德，是成就大唐帝国百国朝圣的灵宝，乃厚德载物。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继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尚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弄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四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 嘉庆祈雨，不下；赦州长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亲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见结于呼吸，时可感慰。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于尽无益。从周聚文武到康乾盛世，诸多明君敬神罪己济民，天道慈悲神圣，老百姓是衣食父母，诸多明君罪己照，恩泽百姓，广施德政，推崇佛法，佛光普照人心，正气风尚，长治久安，经济走向空前繁荣，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百国来朝。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Yeah.